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孝道治理国家的刘恒死后被追认为孝文皇帝，他的一生终于可以盖棺定论了。他选择的将军周亚夫能不能完成他的梦想？而刚刚继位的皇帝刘启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治理国家？在他初登大宝的时候，大汉王朝又将经历怎样的内忧外患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刘恒刘启这对父子开创的文景之治到底给百姓带来什么好处呢？大概有以下两点：吃饱穿暖和少受罪。刘恒没有大兴宫殿，连穿的衣服几十年也没怎么变。兴，让百姓乐，这才是文景之治的魅力所在。关于国家刑法，刘恒生前把许多重法改为了轻法，但是他儿子刘启却认为废掉肉刑貌似轻刑，实则是杀人呢。刘恒规定，凡是砍左脚趾刑的改为打500，应该割鼻子的改成打300。然而这些劳改犯根本就没有几个能顶住300、500鞭子的，这些人不是被抽死也得打成残疾。于是本来只是少脚缺鼻子，最后却被活活打死了，做好事没成却成了坏事。刘启认为这样鞭打可不行，简直是不把人当人呢、于是下诏鞭打500以下的改为300，鞭打300以下的改为200。但是刘启呀、就是想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他老爹刘恒最喜爱的大臣邓通。邓通得罪刘启不在于他拥有多少财富，他的死穴是他最擅长的活，拍马屁。马屁拍多了也有拍到马脚的时候，邓通拍到刘启这只马脚过程大体是这样的：刘恒驾崩前得了痈疽病，这个病、是要流脓血的。那时候邓通亲自为刘恒吮吸脓血。刘恒问邓通：你说说天下最爱我的人会是谁呢？邓通从容答道：我想应该是太子吧。于是刘恒把太子召到病床前来，让他吸吮脓血。刘恒这个伟大的创举让刘启面露难色。当然刘启可以选择拒绝，可问题是那后果可能就是皇位丢了。不用说，刘启选择了前者。深呼吸，深封喉，紧闭眼，真吸了。吸完脓血之后，刘启才得知他之所以遭遇这么一回恶心的事儿，完全是邓通给闹出来的。于是刘启心里也长了一个恶心的脓包。这个脓包一天割不下去，刘启一天心里不安。终于他等到了这一天。刘启对邓通这个脓包做手术的过程，首先免职，其次教唆手下搜集罪证，再次罪证成立，逮捕下狱，没收所有财产。更让邓通绝望的是，他多年积累的巨富落到了刘启手里不说，反而还欠政府很多钱。 刘启报仇，又充足了国库，这才叫一举两得呀。其实在刘启看来，邓通啊一点儿都不冤，他被没收那数百万，就算当初他替刘恒吸吮脓血的费用，本来就是嘛，这工作是邓通干的，邓通凭什么让太子干呢？既然太子要亲自来，那你就得舍得花钱嘛。再说刘恒当初为什么执意要让邓通一夜暴富呢？还不是因为要粉碎算命的对邓通的贫死论。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，今天破产的邓通，你想不贫死都没办法了。刘启派官吏日夜监视邓通，只要有人给他送钱送物，通通没收，充公抵债。于是一无所有的邓通寄人篱下呀。这个时候钱对邓通来说简直那就是天外之物。没过多久邓通死了，有人发现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，果然是贫死的，天意。在汉朝历史上有三股势力像疯狗一样一直相互攻击撕咬，分别是文官集团、外戚集团、宦官集团。特别是外戚力量，如果没有他，汉朝就像卸妆的女人，立即暗淡无光。外戚的力量又分为两拨人，那就是属于皇太后和皇后。往往是皇太后一驾崩啊，其外戚立即土崩瓦解，接着皇后的外戚上台。当皇后有一天又变成了太后，甚至中途是死掉，那些得到的鸡犬立即又被打得一地鸡毛。吕雉之后，薄太后的外戚唯有一个薄昭，还不幸被刘恒动员百官以哭丧的方式让他自我了结了。更不幸的是，好不容易嫁一个博士家族的女儿给刘启当皇后，还下不出蛋来。这就是命啊，天不雨何必争。现在薄太后老了，我们可以想象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他内心的悲苦。在他有生之年，最大的不幸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，送走了薄昭，又送走了刘恒。现在他心里纵有千千结，也都不重要。
刘启登基之后，找机会干掉了先帝的宠臣邓通。在暂时没有外患又没有内忧的时候，刘启就该面对汉朝历史不能回避的三股势力，也就是文官、外戚和宦官。即将登场的窦太后以及她的窦氏集团会对汉代江山起到什么影响？窦氏集团是怎样登上历史舞台的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孝景二年，公元前155年夏天，太皇太后薄氏驾崩。四年后，汉景帝的薄皇后无子无宠，终于被废。现在轮到窦太后登场了。说起窦太后，总让人唏嘘不已。在她和已逝的薄太后之间，似乎有某种相似点。首先，早年受苦，晚年享福。其次，对黄老之术都有着共同的爱好。正是这两个苦出身的女人，让景帝时期的政治都带着一股浓烈的老子气息。于是史学家就把这一段称之为黄老政治。事实上， 窦太后不但生活传奇，似乎从她进入长安开始，这传奇就被她屡屡的撞上。窦太后是在吕雉专政时期以良家女被选入宫的，后来吕雉觉得长安养太多的宫女不是什么好事，就把一批宫女分配给诸侯王，每个送五人。窦太后就在这批被逐出长安的名单当中。窦太后是赵国清河人，一个弱女子，背井离乡，就想重归故里。可是太监们呢，把她给打发去了代国。这时名单都已经分好，想改不能了。最后窦太后硬逼着去了代国。也巧了，她被刘恒瞧上了眼，宠在心里。窦氏的祖坟似乎是冒了青烟了。窦太后被刘恒专宠的成果就是不久生了个女儿，后来生了个儿子刘启，又生了个儿子刘武。那时候啊，刘恒已经有了个王后，而且呢给刘恒生了四个儿子。刘恒要想立王太子的话，这样的好事是怎么也轮不到窦家的。可是不久啊，王后得病死了。更奇怪的是，刘恒进入长安当皇帝的时候，王后这四个儿子就像小鸡得了瘟一样，一个一个的去世了。更绝的还有，刘恒宠幸的另外两个女人呢，都没生儿子。于是窦太后理所当然的被封为皇后，刘启就当了太子。窦太后有俩兄弟，哥哥叫长君，弟弟叫少君。窦太后是贫寒出身，父母早死，窦少君在他四五岁的时候被人贩子掠走，四处转卖，杳无音信。据窦少君讲，原来他被转卖了十几处，最后被转让到宜阳某户人家。窦少君被卖后替主人入山烧炭，那时候到山里烧炭有100多人呢，黄昏夜里全都聚在悬崖底下打地铺休息。可是有一天晚上，悬崖崩塌，把睡在底下的100多号人全部压死，就一个人活着。苍天保佑啊，窦少君命大，逃过这一劫。窦少君从自己身上懂得了什么叫命，他给自己算了一卦，竟然是吉卦，数日之后必被封侯。天哪，就剩这么条小命了，还要封侯啊。窦少君把目光锁定了长安城。老子说福祸相依，就算去长安城落了空，那就当是旅游观光呗。于是窦少君咬着牙朝长安进发。在长安，只要你有足够的运气，就可以一步登天，一夜成名。这窦少君就有这样的好运气。在长安街头，窦少君听说新任皇后是赵国清河人，姓窦。这个路边传闻仿佛是救命的稻草，点燃了窦少君内心多年惨淡的生活希望。他也是清河人呢，也姓窦啊。而那个传说中的窦皇后会不会就是姐姐呢？如果是，老天哪，给我这个机会吧。
被遣返出宫的窦家女子有幸成为了代王的爱妃，又鬼使神差般的当上了皇后。接下来她该怎样巩固自己的位置，并组建属于自己的窦家军？幸运的窦少君来到了长安，新任的窦皇后究竟是不是她的姐姐？他又能不能回到皇后的身边，实现封为侯爵的梦想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窦少君怀着碰碰运气的心写了一封信，他在信里记载了小时候和姐姐采桑的幸福时光。很幸运的是，没有人截留这封信，直接就送到了窦太后手里。当他打开这封沾满了血泪的回忆录时，窦太后无比震惊，第一个反应就是立即把这事儿告诉皇帝。皇帝的第一反应是把这人召来询问。现在窦少君离封侯佳爵就差得不远了，天堂和地狱只差一步，如果真是姐姐就一步登天，如果想冒认，对不起，蹲监狱去，实在太悬了。窦姐姐是有一个失散多年的窦弟弟，这没错，他也曾和小弟一起采菊东篱下，这也没错，可问题是采桑本是农家平常之事，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。更麻烦的是那时候也没有高科技，不能 DNA 啊，也不能做血缘鉴定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出一段彼此都刻骨铭心、岁月之刀都割不断的记忆。窦少君已经做好了这段口述的内容，他缓缓地回忆道，当初姐姐离开我的时候是在一个驿站的宿舍里，那时候姐姐找人要了热水给我洗头，又讨了一碗给我喝，最后才流着眼泪离我而去。窦太后听完立刻奔上去抱住了窦少君，大声悲泣，此情此景满朝官员都为之落泪。本来以为是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，本来以为是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鬓如霜，现在仿佛做了一场梦，残酷又多情的命运啊。事实告诉窦姐姐，这不是梦，赵国清河的祖坟是冒了青烟了。然而当时周勃和灌婴看到窦少君冒出来的时候害怕了，没办法，心有余悸，刚搞掉了姓吕的外戚，又来了一帮姓窦的外戚，这还没完了，如果再一次外戚专权，他们这些老家伙可没力气折腾了。于是周勃、灌婴、陈平等人认真地开了一个碰头会，然后总结出我们这些老臣的命都记在窦长君和窦少君两个人身上，这俩人出身低微，又不知书达理，也搞不懂君臣尊卑，必须得派君子长者给他们上课，避免重蹈吕氏外戚作乱的覆辙。周勃等人是这样想的，就是这么做的，他们的基本目标也就达到了。在后来的历史中，窦家两兄弟不但没有拉帮结派、结党营私，反而成了彬彬君子。窦氏外戚力量的登台，重点转移到了另一个人的身上，那就是窦婴。窦婴字王孙，是窦太后的侄子，他喜欢结交宾客，仗义疏财，喜欢儒术。刘启上台的时候，窦婴担任宫廷总管。总结窦婴的一生，一句话可以概括，他是一个带着脚镣跳舞的人。不过后来窦婴还是出事了，事情起因是一个人，那就是窦太后的小儿子梁王刘武。宠爱小儿子是天下父母共同的情怀，当初刘恒宠爱刘长，如今窦太后和刘启还宠着刘武。然而历史告诉我们，常人的手足好做长，皇帝的手足亦短缺。据杂纲英雄司马光介绍，窦太后宠爱少子梁孝王刘武简直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。首先，刘武的封地有40多个城，基本上啊，天下最肥沃的农田都是他的。其次，窦太后平时赏赐给刘武的零花钱数不胜数。再次， 刘武把自己存的钱就直接转到京师了。至于宫廷别院，那也是无可约束，想住多大你就修多大。据说呀，这个梁孝王还是一个爱附庸风雅的人，他修建一片竹林，经常和文友们一起聊天吟诗，甚至西汉第一写赋高手司马相如都经常参加他的文人笔会。现在看来，刘启爱刘武远胜当初刘恒爱刘长。每当刘武入朝，刘启总要派使者持节，带着皇帝的仪仗前往函谷关迎接。刘武到长安之后，也经常和刘启同车游玩打猎，好不自在。如果玩的不够，可以继续留下，逗留个一年半载再走也没问题。除此之外，就连陪侍刘武的官员出入长安宫门都可以不用证件，他们简直跟侍奉刘启的同等官员没什么两样。于是有人就疑惑了，这个长安城到底是刘启的呢，还是刘武的？但在窦太后看来，长安城既是刘启的，也应该是刘武的。原因只有一个，刘启当时的皇后博氏没生儿子，没有太子可立，理所当然他渴望将来有一天刘武也能当一回皇帝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刘启难道就没有意见吗？刘启的回答是听妈妈的话。
窦少君和太后相识之后，并未惹出事端，但窦家的侄子窦婴却会在不久的将来颠倒乾坤。可惜窦婴终究碰到了不该碰的障碍，也就是现任的皇帝刘启的弟弟刘武。窦婴和刘武这对表兄弟又会产生怎样的矛盾？这个矛盾又会怎样得以解决？在矛盾中，皇帝究竟会支持弟弟刘武，还是支持表弟窦婴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